大家早安。路加福音第七章，这章里头同样的记载了很多事情。那我们同样的从被路加医生的眼光来引导，让我们一同走进当年耶稣年代的这个历史，然后来看在路加带我们一路看所遇到的人所经历的事啊，当中好多好多的事件。好，我们每天看路加所记载的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遇见很多的人，耶稣做了很多的事在很多人的身上。那首先我们看到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十节的这一段里头所记载的这个算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心态哦的一位百夫长。那当然这个百夫长他是属于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个高官嘛，哦，十夫长管十个人，百夫长管百个人，就是说至少他是能够是属于一个管百人的这样子的一个长官。那对这样的一个长官，而且是当中特别分别说他是差派了，因为他有一个仆人生病了，病重了，然后他也听见耶稣是有能力能够治病的，所以他对耶稣有一个的信念，有一个的向往，知道他是有权柄有能力，是那一位很特别的。虽然他们恐怕还不能够很完整的讲出耶稣到底是谁，但是已经听闻了，已经知道了。而他就派了几个所谓的犹太人当中的长老，那很显然他本身也许真的是一个外邦人的背景在罗马政府的这个制度底下，只因为他过去都一直在帮助，在他所管辖的范围里头，哦，可以帮助这些犹太人来建会堂啊之类的，所以大家对这位百夫长是有一个敬重的，所以他们有吩咐这些长老，所以这些长老也乐意为他来效劳。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里头，特别引起我注意的就是一句话，那句话就是只有一句话，就是只要你说一句话，在七章七节。哦，刚才玉林说的是另外一句话，少年人起来啊，很有力的一句话。但是在这里，这个百夫长也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当耶稣真的愿意来了，而还没有来到这个仆人的百夫长的仆人的这个地方，百夫长已经迎着耶稣，然后对他说：“你到我室下来，真的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那这是从他自己的一个经验，他作为一个百夫长，所以他有经验说我可以吩咐我的手下，我吩咐这个做这件事他就要做这件事，吩咐那个做那件事他就要做那件事，所以他知道什么叫做权柄，什么叫做言语上话语上的一个能力。所以他也深信在耶稣这一位很不凡，可能他没有办法完整的说出他是谁，但是他知道他很不凡，所以他也相信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那所以耶稣就当下就称赞了这个百夫长，他说这样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也还没有见过。所以很显然这一位仆人他明白一种权柄的原则，所以当下他应用自己所理解的权柄的原则在耶稣身上，耶稣我深信你有权柄，同样的你要只要一句吩咐事情就可以成就了。那我想这个事情呀，真的也让我们来回到我们的这个现实的环境当中。因为路加带我们看到当时百夫长的这句话结果成就了，耶稣也称赞因为他相信神口中的一句话就可以成就这极大的神迹。那同样回到我们今天，我们同样是相信，我们同样是在经历就像玉林所分享的，那我觉得真的就是一句话。今天当我们来教会，当我们听到，当我们在我们做基督徒的人生当中很长，或者说好多人的一生的经历都是因为一句话。就像在我人生的经历当中，是在11年前，就是偶然的一句话，也是出自 路加福音是12章32节。所以当我在人生面对一个转换，不知道未来到底如何的时候，那句话进来，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就是这一句话，父乐意把国赐给我们。那因为这句话，结果神国的教会就开始了。而神国的教会，昨天听到我们一个门徒在提起说，前一年当我们在以色列的国会的那个地方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有一个领受，就是一些有关未来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神会特别把它交给神国。那为什么我们的名字会叫神国？那当然我们也觉得那就是因为神的一句话，一个感动，后来也有我们母堂的一个印证，然后我们就用了这个名字。那这个名字真的应该也不是用用而已。昨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在谈到一些人的这个名字为什么这样叫，那个名字为什么这样叫，人如其名。很常当一个人的名字这样叫的时候，不知不觉当中他的一生的命定好像就出现在他的名字的里面。所以我相信当这个名字叫做神国，其实也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托付。那特别好像昨天在带追求的时候，我们思想到一个所谓的一个框架，耶稣在破许多人的框架。那后来我们有这个限制性的行动，那我后来就表达说，当我这样行动的时候，我忽然间也感受到我走出一个框架。后来说我有什么框架？我的框架不是一个神学理念的框架，我说我的框架是一个经验的框架。我有经验，这个东西我有把握，我对这个有经验，我对这个东西有把握，没有经验的我就没有把握。可是当圣灵引导的时候，要让我们走进一个没有把握的领域，真的果然陈祷一完之后，我就接到从外国来的一个电话，真的就一个新的挑战，一个新的计划，一个新的方向，一个很没有，对我很没有安全感的一个的东西。可是当下昨天我们求了印证就开始了一个新的行动。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不可思议，就是神会有一个这样的心意对于我们的带领，让我们就走向一个新的领域。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圣灵一路在引导当中我想私下会再给同工们有更多的了解。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百夫长一句话，真的就相信耶稣的一句话，这个就是一个一生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转变。那第二，路加继续带我们看就来到了耶稣跟门徒们就来到了另外拿因城的这个地方，就在途中遇见了这一位所谓的寡妇的独生子死了。那寡妇的独生子死了，而当下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形是13节，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耶稣看见了就怜悯他，在这一件事情上，当然我们明白寡妇已经没有了丈夫，还好她还有一个儿子，所以对她来说，她的这一生还不至于说没有了希望，因为她还有一个儿子，虽然是独生的，可是如今这个独生子也死了，所以对一个寡妇来说，真的是一个绝望中的绝望，是人生最大的一个痛苦。可是当下对这个南一城的寡妇来说，她也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对我所遭遇的事情有任何的作用吗？有任何的作为吗？他也不知道。所以对这个寡妇来说，他其实也没有对主的信心，对主的认识，他也没有朋友的帮助说，你的儿子虽然死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希望，我们去找耶稣吧，我们去求耶稣吧。对他们来说，他们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看到耶稣主动施怜悯，主动显出他的怜悯。所以我们知道，原来在人生的绝望当中，有一位主是顾念我们的，有一位主是他是怜悯的。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很孤单，我们很软弱，我们很委屈，我们受到很大的这些挫败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认识到，原来主是那一位主动施怜悯的主。所以耶稣是主动施怜悯的主。但我们今天有这个知道，我们也已经经历了主的怜悯，在主的救恩当中。可是我们周围还有一些人，周围有许多有患难、有困难、有需要的人，恐怕这些人首当其冲 他们更需要这位施怜悯的主。所以如今我们可以扮演的角色，就不是等待耶稣你哪一天可以走过这个可怜的人的身旁，以至于你就主动看到他的需要而施怜悯，而今天我们就成为了耶稣的代表。我们是不是那个施怜悯的人？再加上我们是不是也让那个人知道，原来有一位施怜悯的主可以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所以我想路加带我们看到这一幕，那我们回到现实，我们也看到我们可以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那第三从18节到23节这一段，就看到被囚的约翰真的他也面对煎熬，面对考验，就是信仰生活依靠神的人会面对考验。然后他当中最大的一个疑惑就是，我既然是那一个开路的先锋，我是那位来为主预备道路的，当年为耶稣施洗的时候他已经感受到那一个很不一样的，可是如今他自己被关在监牢里头，那到底耶稣是谁呢？是不是真的就是弥赛亚呢？所以他打发门徒来问巡查查问这件事情，结果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你去告诉他你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当中瞎眼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那当讲了这一切之后，其实对耶稣来说，如果你是犹太人，如果你是懂律法的人，如果你是明白旧约的人，如果你是读过先知书的人，你对这一些事情的发生其实你已经有答案了，因为只有弥赛亚来到，这些事情才会这样子发生。所以在这里路加在见证一样事情，就是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作为犹太人他们都知道，外邦人偶然也在当中，包括好像百夫长也在经历，那如果是犹太人他们都必然知道他就是那个弥赛亚。那所以今天我们虽然知道在不同的神学派系的当中，包括当我们在代祷的40天的祷告里面，我想那个作者当然他有他的一个神学背景，他有他的一个对真理的理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套理念，所以当我们在讲解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一定用我们的理念甚至我们的经验来讲我们所理解我们所认识的，但是一个人的理解跟认识其实真的不能代表所有人的理解跟认识。再加上我们今天读神的话，我们寻求圣灵的引导，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很显然弥赛亚不是历史中的弥赛亚，弥赛亚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是历史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没有改变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既然过去行了这一切的神迹奇事，所以他今天仍然在行神迹奇事。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对主的一个理解。所以我们过去教会有不少人经历了不同的神迹奇事，我们今天仍然在经历神迹奇事，只是不同层次的神迹奇事，可以是身体的，可以是关系的，可以是事情的，可以是人生的任何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仍然相信我们的主是全能的主，他就是那一位行神迹的主。约翰在求证，那我们已经是经历，我们也已经确认这样的一个事情。好，第四样事情，为主预备道路的先锋就是施洗约翰，他被称赞。他被称赞的时候，当中出现了这句话，28节那边所说的，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所以这句话说到神国里最小的比约翰还大，当他讲约翰的时候，约翰的伟大，他不只是一位先知，他超越先知，他不只是一位开路的先锋，他是在众多你所认识的人当中其实是很伟大的。可是当下耶稣却说，然而在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所以很显然这里所说的神国应该就不是指说，那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走进神的国，那我们今天神国的教会，我们进更加是神国，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比约翰还大。我想应该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这里所谓的神国，我们就知道大家都要努力进神国，我们也知道神国是什么，从悔改开始，从悔改开始坚守你的悔改，不要再犯罪， 坚守我们所信的，跟随一直到将来永恒里面，离开了这个世界，进到神永恒的国度里头。所以我想，当一个人能够持守救恩，进到神的国里面，哪怕你是最后一刻才进神国，哪怕你是一个很微小微不足道，你不是什么大人物，你也没有受什么学问，你也没有什么财务的能力，你真的非常的渺小，可是当你进到神国里头，原来比现在我们所了解的约翰还更大。当然这里所说的是当下大家所认识的这一个施洗约翰，跟对比将来进到神国里面，在神国里面的比这一切都大。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不但是神国的儿女我们也是有一个名堂上是神国的儿女，身份上是神国的儿女，在实质上我们是要坚守这个身份。很显然，今天进到神国里，在这里受洗在这里信主，在这里受洗，在这里被牧养，或者你来到这里融入这个教会，你转会，你进到这个教会，你都是属灵上神国的儿女，身份上神国的儿女，真的确确实实成为神国的儿女。但是我们也看见有人走一下，哎，我觉得这个教会很难，哦，觉得跟这个教会很难相处，哎，我觉得这个教会的意向不符合我，所以我离开这个教会。所以在所谓的名称上，你可能不再是神国的儿女。属灵上，如果你坚守的话，当然你还是神国的儿女。可是属灵上，真的有人会放弃啊，在这个名字上，有人会放弃。但名字上会放弃，当然这个是表面上我们看到的。但是灵里头，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跟着哇，觉得信耶稣要坚守爱主侍奉主很难，世界花花绿绿，世界非常的精彩，那有些人就因为这样子就被试探，被引导，被牵引，就掉入了恶者的网络里头，就离开了主。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如果能够坚守在神国那是有福的，那是最大的，能够走在神国里面。OK, 好，那第五31节到35节这几句话会比较难理解的，这几句话就是当中说到主耶稣说这样，我可以用什么来比喻这个世代的人呢？说到这个世代的人，他们好像什么，就说好像孩童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向你吹笛你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不啼哭。那么施洗约翰来，不吃饼也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那当中所说的就是这个世界世人很常不能够做一个对的回应，对真理的回应没有做出相称的回应。就是当我玩音乐你应该唱歌跳舞当我哀哭当我哀痛的时候你应该觉得难过。就是人应当对所看到的事情有一个合乎真理的回应，可是偏偏世界的回应是相反的。是今天你会看到讲福音也好，你会看到做见证也好，都会当不当一回事这个不重要。去教会去教会做什么，是社会世界比较重要。这个是世人的一个蒙蔽，没有做出相对的回应。那我们呢，我们看世界的人对真理的回应是用自己的一套，不是回应主的真理。所以今天路加给我们看到当年耶稣说了这段话，当时的社会一个不对称的回应。那今天我们回到这里，同样的耶稣继续发出呼召，昨天我们所看的，同样我们也看到耶稣继续用他的真理来光照我们，但是我们是否用了对称的回应？我想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反应，一个反省。好，最后一段36到50节的这一段，看到这一位所谓的罪人，特别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众多这些所谓的宗教的领袖法利赛人在他们的眼前所发生的这件事情。那所以他们当然从人的角度，他们的评估就是这个女人，其实当说出罪人，其实所说的就是妓女。对当时来说，他们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污秽不圣洁的。那 可是他跑来贴近耶稣，跑来用眼泪替耶稣洗脚，用头发来擦干他的脚，而且还亲吻他的脚，而且还用这个香膏来膏他的脚。所以在这一切的举动，其实对所有这些法利赛人来说，啊，在那里摇头，耶稣，你根本不懂你前面眼前这个人是谁，他坐在你身上的这些事情，你已经被污秽了，你已经被污染了，你根本都不知道他是谁，就是人用人的眼光。可是耶稣当下对门徒就问了这句话，就是说用了这个比喻，14:41那边一个债主两个欠他的人，一个欠50两，一个欠5两，那么他们都无力偿还，而债主开恩说，算了，你们都豁免了。那耶稣说，你觉得那以哪一个人会更爱这个所谓的债主呢？他说，当然那个欠多的。是，所以就是当下耶稣说，你断得不错，所以就用这个来表达，因为这个女人对主的爱多，所以她的赦免，她所经历的恩典也就更多。那我们都知道神是爱，神是爱的源头，所以神有最大的爱，这是不容置疑。可是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刚好是从一个相反的角度，就是说到一个人对主的爱如何，当一个人越爱主，其实他越蒙主对他的怜悯，主对他的赦免，主对他的施恩。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是个，而且尤其这个女人，她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一个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其实她公开的出现已经会面对羞辱，再加上她所做的事情会被人轻看，会被人否定，甚至有人会阻止她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可是她不管，我才不管，她就是把内心里头对主的渴望就这样子的流露出来。我想这个单纯的爱主，单纯的为主，所以这成为主所称赞的。所以总结这一章，我们再回过现实来看历史当中所发生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在这一切事情里头，这就引出了为什么当中经历神、认识神、明白耶稣是谁的人，他们会一生跟随主。所以当我们看这些的时候，如果你回到路加的角度的时候，你会看到路加写给提亚菲罗，其实他背后是要替保罗伸冤，保罗为什么会一生来侍奉主，为什么一生委身的来跟随主，为什么会为主癫狂。因为当你看这些事情的时候，耶稣是谁，凡经历到他的人，他会那么的委身，那么的服侍。所以今天我看这一章的时候，我给他的一个主题是一生跟随生命的主，一生跟随生命的主。就是你从任何角度、任何的经历，抓住主的一句话也好，主的这个主动的施恩怜悯也好，就相信他是那位全能的主，他是无所不能可以行神迹的主。或者是我们只要抓住努力要进到神的国里面，或者是回应主的呼召，我们不是做一个好了，耶稣你要做什么 OK 我就看看就好你要我呼召我，哎，我闪一边你要我笑，哎，我不要笑，你要我哭我不要哭。不是的，就是这是世人的回应，可是我们要有对称的回应，然后最后看到的就是一个委身爱主才是最蒙福的。所以当这六样事情摆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一个核心的一个心意，就是要立定心志，是一生跟随主的一个生命。那路加他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其实不轻易讲神迹，不轻易讲病是怎么医治的，病是靠医生医治的。可是这位医生承认医生能够做的很有限，可是这一位耶稣他能够做的是无限的，是超越人所能够想象的。所以我是跟随这位主的，保罗是跟随这位主的，门徒是跟随这位主的，有许多人是愿意跟随这位主的。我们呢，我们也一样是要立定心志来跟随这位全能的主。好，这是我们的回应，但愿这都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神国的儿女的回应。